啊，由他们来那个呢，讲到最后才点出来呢。哦，原来啊，社会领域啊，哦，原来社会领域是建构在啊，是一块地上这一群人的发展就有历史感，然后呢，啊，遵守现代生活的规范，然后呢，为了要持续这样现代生活的规范，所以才需要建构各式各样的自然科学的知识啊。所以自然科学的知识是建构在社会领域的基础上面的，没有社会领域就不可能有自然科学了。当这一个想法、这个思考方式在那个会议场合里面得到大部分的人，因为是会议嘛，哈，会议是没有经过更深思熟虑的嘛，哈，所以当经过比较啊、哦、比较一个深啊大家啊至少乍听之下哎有理哦，乍听之下有理的时候啊，马上把这个事情化解掉，没事。我只是告诉各位说，在这次的那个学科领域的抢学分的这个过程里面，有过这样的一个插曲。哦，我只是告诉各位我这样，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认为呢，事实上我们还是啊，哦，不必那么悲观，只要我们能够掌握住我们的我们的方向，也就是说，我常常在强调的说，哦，我们是一门生活的课程，哦，我们不要把哦啊，既然是一门生活的课程，你就必须要先了解，要先能够谋生才能够生活，哦啊，生活的课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呢，我们如果只教学生如何谋生，而没有教学生如何生活，那这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啊？这个不必你来讲，你看那些哈、哦、高科技产业的那些老板天天都在喊这个问题、哦、我们刚好趁这个机会，他们给我们提供的证明，所以这个是重点。好了，那生活的部分是哪些呢？我如果以现在来讲的话，所以我一直在强调，不是那些什么呢，不是那些技术性的部分哦，而是什么人文素养哦啊，这个都是啊，哦，那些课程标准里面通通都有的，哦，人文素养，啊，再来是什么呢？哦，判断及创造能力，哦，啊，再来是什么呢？生态环境的保护，之保护及对不同国家、族群、性别、宗教、文化之了解与关怀。那这一部分是什么呢？这一部分就是，所以这个是最大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对不同国家、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出现关怀呢？就是因为我们不关怀嘛，你知道我意思吧？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说我们要去怎样、要去怎样？那就是因为显然就是我们没有做到。那为什么没有做到呢？为什么做不到？现在问题就是在这里，为什么做不到呢？因为它跟我们不一样，所以你看整个社会气氛是不是这样？凡是你跟我不一样啊，这你就不对了。我们的气氛就是这样哦，我们在教学生也是常常这样哦。你没有达到我的要求啊，我要求要怎样？我考试要考100分，考试要考90分，那、啊、你没有考到90分，这个你就还有努力的空间了。也就是你跟我不一样，但是地理科啊，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特性呢、啊，跟其他学科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地理科最大的是教人家通通都不一样。其实就是不一样，所以没有两个地方的环境是相同的嘛，没有两个地方的人群是相同的嘛，哦，区域差异语言产生嘛，哦，所以当了解区域差异这个现象的时候呢，那你才能够什么呢？才能够尊重他人，因为本来就不一样，才能够尊重他人啊，哦，事实上我最近完成的一篇马来西亚的研究呢，我就把20世纪以来呢，有关马来西亚这个区域发展过程的一些论述呢，提出不同的看法。从1906年开始，一直到1998年出版的一本专书，哦，总共呢，包括30几篇论文啊，还有10几本专书呢，它通常都这样的论述呢，就是说整个马来半岛的整个发展过程呢，它是透过什么什么什么样的程序。但是我透过啊马来半岛南部柔佛州文律区奔珍县文律区的一个个案研究呢，我指出呢，前面的这些论述啊，都是建立在啊马来半岛呢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上面，而缺乏区域差异的观点。如果有了区，如果他同时考虑区域的差异的观点的话呢，那 马来半岛的开发是又是另一套模式，又是另外的一套模式，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那当这个这篇论文后来在各式的发表中当中呢，也遭受过几次的批评了，也遭受几次的批评。但是有一点倒是人家能够认同的，就是可能要考虑区域差异的问题，而不是把它视为一个整体的问题。好，所以啊，在这个部分呢，我们的强调是啊，地理科啊能够提供的贡献呢，应该是在实践的这一部分，也就是说什么呢？知识的启发而不是知识的全部啊，这一部分，作为一门实践的课程呢，应该特别注重过程啊，学习的过程，而不是呢学习的结果，是学习的过程，通过这个学习过程里面来获得什么。老实讲呢，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大家都很重视的这个什么学测啦，或者是指考啦，那个里面呢，其实呢，我一直内心里面蛮忐忑的啦，什么问题呢？哪一天指考跟学测不考这个学科的时候怎么办？你这边学科怎么办？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这一点呢，就是我们必须要及早做这个准备，因为呢，教育部一直要做一个这样的研究啊，一个做这样的一个计划了，一直委托不出去了，也有问过我了，我说我现在太忙了，等我有空再说了，因为我不敢拒绝的话，马上人家就在这找别人做了，什么计划呢？就是啊，指考成绩跟大学的学习成就之间的相关啊，这个不必做，我们也知道，真正正相关的只有两个科目，数学跟语文啊，就是这两个科目，其他都不相关的。啊，不相关的话呢，那接下来那考试要不要考呢？要不要作为入学考试的科目呢？要不要？所以社会领域第一个一定会被排除掉。要减少学生负担嘛，现在的显学就是这样嘛，你只要减少学生负担就得到舆论的支持嘛，就是这样的啊。自然科学也没人敢说要把它拉掉呢，不会啊，人文社会科学底下的题啊，所以我们其实但是这个迟早的事啊，这个迟早的事，所以还是要考虑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不要听以启发为目的的教学作用呢，第一个呢，要教学的是具有启发的一部分；第二个，所以叫做容忍差异的，就区域差异就是讲容忍差异。再来，我们地理科呢，之所以能够提供贡献呢，是我们地理科在教学的时候特别注意。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地理教学的时候，你们自己每一个老师脑筋里面都有一套，都有一套理路，这一套理路是什么？方向感。不过六兄啊，你跟别的领域老师都不一样你在谈地表现象的时候，你都会从方向开始，由东到西，由南到北，由西由哪里那里，别的不会跟历史老师谈的，历史老师比较会有什么时间秩序，历史老师在讲话做事情，他一开始就是时间秩序啊，我们方向感。那我要强调的是啊，不仅仅是我们要有方向感呢，要有空间秩序的，还要有时间秩序的。我们同时也要有时间秩序，所以只要我们空间秩序跟时间秩序能够掌握住的时候呢，那我们这一门学科它的贡献就是不可限量的。因为学生在潜移默化的过程当中，他就学会了理路清晰，层次分明，时间跟空间的层次要分明。理路要清晰，所以你两个讲地形，你讲地形的时候呢，你讲台湾的地形也好，中国大陆的地形啊，世界大陆的地形也好，你就从什么？从高到低，或者从低到高嘛，对不对？你像台湾你可以从西到东，从沿海的西湖到平原到丘陵到山地，然后呢，纵谷，然后大洋，按照这样的一个顺序，时间。那个空间顺序这样谈过去，谈到区域发展的时候，你可以按照时间的顺序再谈。 所以这个是啊，这个是啊，它的目的呢，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逻辑跟系统观念的实践，逻辑跟系统观念的实践。我们过去谈了那么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包括啊，在那个学科的学习领域里面，也常常碰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讲了太多的概念，啊，结果呢，讲的人呢，叫听的人拢赶快呢，跟他办都跟他们办，缺乏什么？缺乏实践。所以逻辑跟系统老早以前就一直在喊，逻辑跟系统实践下去就是什么呢？时间跟空间的理路要分明。层次要分析，层次要分明，理路要清晰，就是这个东西。第三个呢，还有一点啊，非常重要的就是，地理科是一门学习领域的，学习领域就是什么呢？它是问题啊，所以我们最大的还有一个贡献就是发现问题，地理科就在教学生如何发现问题。那要发现问题呢？就必须要有一些基础了，也就是什么呢？要发现问题，就必须要练习发现问题。我们先来思考，问题是怎么出现的呢？问题是经过比较而出现的。比较的方法有三个层次，一个是什么呢？时间跟时间的比较，一个是空间跟空间的比较。台北跟高雄的比较就出现问题嘛，是不是？哦。一百年前的台北跟一百年后的台北，时间的比较就出现问题嘛，是不是？问题是这两个时间跟时间的比较，跟空间跟空间的比较是需要什么呢？是需要有众多的事实做基础的了。所以事实是建立原理原则啊跟概念的基础了。所以当有人说我们是一门偏重记忆的学科的时候，你不要感到惭愧哦，你反而要感到骄傲。没有事实做基础的所建构起来的原理原则跟概念都是信口开河的，也都没有，也站不住脚的。事实上所有的知识领域都必须要建立在记忆上面的。有人做这样的一个分析了，凡是多获得诺贝尔奖的那些学者，已经过世的那些学者呢，去测量他的头颅了，发现他们的大脑都比别人大，他记忆力都特别好。第一个前提是记忆力要特别好，所以数学也是一样啊，数学里面学到定理也不是要记，如果不记得那些定理，你如何做因式分解呢？所以我这里要强调就是。事实是理解概念跟原理原则的基础，所以了解的事实愈多，抽象化跟符号化的能力就越顺畅。所以不要把人云亦云呐，自然科学最喜欢讲我们说记忆背诵，记忆背诵，好像我们读这个东西讲的大家都要讲的记忆背诵，那就排谁啊那呢？他们自然学科难道就不要记忆背诵吗？什么弗莱明定律？我就不会啊，为什么我没有病啊？对不对？那个自由落体，那个公式要不要背？我也不会，因为我没有病啊。所以一样啊，通通都是啊。那为什么他们的要背的部分就不是记忆背诵，而我们要背的部分就是记忆背诵？我告诉天良呢。所以但是呢，人家这样子讲，你没有办法，嘴巴。话长在人家的嘴巴身上，但是我要强调就是说，你不要人家这样讲，你也跟着人云亦云的，搞呀，搞得自己也都没有自信，我告诉你呢，作为一个老师，我们别的领域我们不谈了，作为一个老师呢，没有一个学科领域的老师会比地理老师更值得骄傲的一件事。你想想看嘛，地理老师哪一样东西你可以不懂，对不对？哪一个地理老师不是一本活活的字典，不是一本活活的百科全书，对不对？你出去外面的时候，一看到植物，看到那些作物，除了生物老师可以跟你相提并论以外，其他学科不行啊。但是当你看到石头的时候呢，生物老师就比你更熟啊。所以别惊这一点，但讲到这个地方，我还是要讲的就是概念跟原理原则固然是我们学习的重点了， 过去呢，一直在讲强调要学习概念学、应用分析等，是因为过去老师讲，因为过去我们不否认了我那个时代，谭老师那个时代，那那种科技全部就是这样嘛全部都是地名嘛那个物产嘛都是我们那个时候考试真的是确实真的是这个样子而没有考什么呢？学习的过程当中没有什么，没有这些地名跟这些物产背后蕴含的意义，政治、社会、经济意义，没有讲那些东西啊。现在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嘛，是不是？所以我要强调就是说，过去之所以会强调说要有分析综合啦要判断啦什么东西呢？是因为过去确实是偏差啦但是事实上我们要改正这个偏差呢，我们不能够把这些东西完全丢掉只是我要强调的是，我们记忆的事实不要再像过去那样没有毫无目的的记忆。我举一个例子来说了，如果我们要讲岭南丘陵区域整合的过程，应该这样讲吧，岭南丘陵啊，岭南地区啊，这个区域啊是怎么被建构起来的？如果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的话，珠江水系什么南盘江北盘江在哪里交汇，流到哪里，又跟什么江交汇，这个就重要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如果你要讨论的不是区域整合的问题的时候，这个就不重要了，这个就不要背了。所以要不要记住这些基本事实，要看你要解决的问题来定了。所以过去我们读书的时代就是这样啊，要背那些南盘江北盘江左江右江到哪里整合起来。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们呢水系是整合区域的第一道步骤了，一波嘎混难的呢所以后来的也不知道啊，就是说我背这个干什么我背这个干什么？其实读数学的也有多少有这种困扰啊，我解方程式要干什么也会有这种困扰好了刚刚这个地理化学问题我刚刚都讲过了所以现实跟理论的比较这一部分，前面这两个部分是要基础事实嘛那你基础事实归纳出来，我特别强调基础的事实还有一点，我们地理很值得骄傲的地方就是我们地理科里面所谈的那些内容，那些所谓的理论概念没有一项是空口说白话，全部是人类生活的具体经验。我举一个例子来说，你们有没有教那个人口转型？人口转型是北欧人口发展过程的具体事实吗？对不对？再来，有没有讲过那个区域发展的那些理论，那个多分散的港口到优越的干线，有没有？那个是什么？奈及利亚具体发展过程吗？还有什么？自然地理也好，人文地理也好，全部都是那些理论概念，全部都是人类具体的生活经验，没有一项是空口说白话的换句话说呢，我们的理论概念或者是原理原则都是把人类的具体生活经验归纳起来的一种共同属性那为什么要归纳成共同的属性呢？因为归纳成共同的属性以后才能够传递，再当嘎才能够传递下去。好了，那传递下去以后呢，那我们学了这些东西以后呢，那我们就可以拿来跟实际情况看到的来比较所以我们在教学的时候有一点要特别注意我们在教那些区位理论的时候，你不要造成一种误解，让学生拿这些区位理论来解释地表的现象，不能这样做的因为那是被归纳起来的共同属性所以你那边可能它是属于什么区位指向的工业一定要有前提的一定要前提，要假设成哪些都不重要，哪些不考虑什么东西的时候，它是以什么为最重要？所以我们在学习这些理论与概念的时候，是在学习什么呢？一种思考方式一种思考方式就像什么呢？就像行星风系是建立在三个假设的前提上，是不是？这三个假设其实不存在这是第一点嘛。第二点，丘陵理论是建立在 每一个人都是经纪人的身上嘛，是不是？这事实上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经纪人嘛，对，所以即使在军职的环境里面，他的那一套修炼圈啊，那一套圈带结构也不一定完全存在。哦，克里斯特勒那个中地理论呢，是建构在什么？建构在最短距离的空间效率上面嘛，是不是？但事实上，是不是每一个人一定要追求最短距离呢？啊、哦，也不一定嘛，人都不是经纪人嘛，人都有七情六欲，都有偏好，啊、哦，所以换句话说呢，我们所建构起来的这套理论，都是什么一种思考方式？它拿来做什么用呢？拿来跟现实比较，一比较结果一定不符合。台湾的都市系统跟中地理论建构起来的都市系统绝对不符合。啊，我们要就形成问题了。那到底是哪一个地方造成这样的不符合？所以真正的研究的成果是在什么呢？是台湾的哪一项特性导致原来理论是要这样子分配的，现在变成这样子，两个一个大的一大两小，或两大一小这样的一个分配吧？哦，是哪一项的特性就点出这个东西出来？哦，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就是人文素养。前面我们所讲的是人文素养。而思考建构这个人文素养的过程，就是一种什么呢？就是一种啊，这个判独立判断，还有逻辑系统的思考的训练的一种训练过程，是这个。好了，这个是啊，讲到平凉啊，所以有人呢、啊、认为呢、啊，平凉啊命题啊是一种雕虫小技的、啊、哈、哦，每一个人通通都会，大家都买一样，哦。但是老实说呢，哦，如果从前面我所讲述的这样的一个的一个角度来看，平凉本身是一项艺术，平凉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这个的技能呢，是非常重大的一个技能，要做得好并不容易，啊、哦，它是必须要长久累积的，要足够的知识基础。要足够的材料，啊，更重要的是要能够随时随地呢，把你拥有的知识跟材料呢，组合成一个论题，啊，而组合成论题，然后你才能够考出一个有意义的题目出来。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呢，当然呢，就这个是需要一些时间的一个磨练的。所以过去我们在弄这个平凉的时候呢。通常都是要花一个礼拜的时间，啊，那个时候还有联考的时候，通常都是要花一个礼拜的时间，也就是呢，啊，讲两天的课，然后呢实做，啊，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场合，那实做，那每一个人呢都要另一份题目，然后每一份题目呢都要拿出来，啊，就在那边主题的讨论，把主题的修改，当场就在那边修订，啊，然后再从里面呢选三个人呢，啊，进入大概60个人里面再选三个人进入围场里面呢。高中老师选三个人进入围场里面去面那个高中联考的试题，啊，是以前是这样的训练的，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那接下来就是一些属于比较技术性的东西，那就是命题模式、题型分析跟试题的转换，啊，命题模式这个我都这完了光操身体啊，哈，就是安尼啦，